还是回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真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这件事情不光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就解释了我们整个的救恩。那么这一节圣经也解释了整个中国的故事。那么怎么样在中国把福音的门打开？我们曾经提过，这个沙乌略当他病死在上川岛以前，他亲眼能看得见整个中国的海湾。他有一个祷告，他有个问号，就是磐石啊磐石，什么时候你才能为主开放呢？那整个磐石指的整个中国来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根本不向外国任何人开放。澳门因为是属于葡萄牙的，所以传教是可以到澳门。那如果你做生意的话，你只能够到广州。在广州呢，你只能够在十三洋行，你只能在靠近株洲集中的地方。那么然后做好生意，你就需要离开。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讲，整个的中国是完全封闭，它不止海禁，也是锁国，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可能能够打破这个禁忌。所以沙乌略自己，他希望能够穿着最华丽的朝服，最华丽的衣服，希望能够叩见皇帝，希望能打开那个门，结果壮志未酬身先死。然后呢，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我们不再重复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磐石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真的能叫它裂开呢？到了1942年左右，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了很有名的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以后，然后一连串的中国就接受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从此以后，中国的门户是开放的，好像这个磐石裂开了，起码有五个港口是可以通商的，像福州了，像宁波了，像不止广州，五个现在呢可以开放。那我们讲过，如果你用炸药、用枪炮把中国的门打开的话，你只能够得住他的身，你不能得住他的心。中国人的心反而是越来越关闭了，因为如果你把好东西给我，你不是拿用枪、用炮来逼着我的。所以在一般中国的观念里面，那么虽然不错，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签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以后，那么当然五个通商就告诉我们说，这五个地方现在呢可以做生意了，这五个地方那么传教士也当然可以自由活动了。18年以后有另外一个条约叫天津条约，这个本来呢所有的传教士只能够在五个商户里面跑来跑去，不能离开这些地方，不可能到别的地方传福音。结果天津条约以后，18年以后的天津条约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些犹太、这些基督、这些传教士就可以跑遍整个的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因着他们享有特权，更激化了中国人的怒气。他们已经抬不起头来，已经是满脸羞耻，已经定了这么多不平等的条约，结果现在呢，那么根据这个特权，你看见这个洋人、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居然能走遍，不管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去，而且呢他们一定受一定的保护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发生好多教案，就是这样。教案就是说到时候呢，在中国大陆的确很多地方的确传教是被杀害了，那么现在这个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的侨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根据和满清政府所定的那些条约，他们就开始做。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中国的局势就不是那么平安了。虽然门是打开了，虽然好像石头是被用炸药炸开了，这只是表面的，人的心比从前 更仇化，更仇恨。意思是说，今天对于福音的仇恨是比从前更加了。所以依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如果真的在这种情形下，当仇敌在那反扑的时候，当中国人在那里很自然的那个仇恨的心理越来越增加的时候，他们认为啊，这些是洋鬼子，他们认为这些是大毛，那么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二毛，是专门做他们的走狗的。所以今天你看见不只是传福音的人是被仇视的，所有的基督徒也都被仇视的。这些是洋教的，这些人很明显的是罪恶被人不耻的人。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你就知道说，许多人对于西教是有一个看法，对于福音有一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看法，对基督徒当然也是错误的看法。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仇视的心理底下，你真的要把整个的中国，真的要把这个势头打开的话，那么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什么呢？那条路就是生命的路。现在你不是把一个宗教带给中国，不是的，你不是把钻石盒子带给人，你要把钻石带给人。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生命的能力和炸力就是他表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虽然没有错，到了1942年以后，好像外面可以说是把整个中国的门炸开了，但是没有，它关闭比从前更紧。所以这个时候是用个什么样的力量？虽然西教士们前仆后继的，他们有了许多的艰难，感谢主，他们虽然明知道前面有艰难的道路，虽然他们明明知道如果要把福音送到中国的话，所需要的不光是他们的身家性命，许多时候甚至需要他们的头颅，需要他们的血。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些人愿意不愿意为了中国人的缘故，他不止抛井离乡，而且到必要的时候愿意为主把命摆上。当当等到被人仇视的时候，你可以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在这个时候你真的转第二个了，你真的走第二里路。当基督徒真的表现出基督生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算石头，就算顽固的石头也要点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今天回过头去看，特别看到自从马里逊开始，好像那第一个麦子种下了，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后面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然后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怎么样走在前头？你看见吗？整个罗马帝国像个大磐石一样。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今天福音能够传遍整个的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的主的拳头比罗马帝国更大的话，犹太人已经相信他了。犹太人不能相信，就是因为最后他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居然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姊妹，经过300年的教会大逼迫，罗马帝国大的逼迫，基督徒是手无寸铁的。现在我们要问，当罗马帝国用枪跟炮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今天基督徒是怎么征服罗马帝国的？今天福音怎么把这个枪跟炮打开的？当然，第一，我们的主为着这些罪人，为我们挂的十字架，当他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今天只要看见主身上的手上的钉痕，他脚上的钉，你看见他所流的血，再顽固的人，再铁石心肠的人，他的心一定要融。所以能融化这个世界的力量乃是十字架的力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乃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那弟兄姊妹，在主的身上是如此。如果主当初征服了罗马帝国，如果最后基督徒征服了罗马帝国，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两三百年以后，结果每两个罗马公民居然有一个是信耶稣的，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什么样力量把这个整个罗马帝国这个大的磐石打开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整个的中国 拜了五千多多少千年的偶像，让我们记得，他就像沙乌列所说的，他是个磐石，磐石，好像是顽固的磐石，好像花岗岩一样。什么时候你才能为主开放？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裂开？只有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那个力量才能够在整个中国完全裂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回过去想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常常觉得我站在这里讲这些不配，因为我们实在今天得了不知道多少的好处，我们有感觉，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觉得好像信耶稣是当然的，我们恩典当然的，我们不知道说为着福音能送到中国，那多少人最后把命都埋上。所以弟兄姊妹，起头还不光是艰难，起头还不光是几乎是不可能。我们说过了，这个马里逊他为了学中文需要请两个的老师，结果两个天主教老师替他教英文，教中文不错，但其中一个已经把毒药已经准备好，随时准备自杀的，他宁可自杀他也不要落在清朝人的手里。而且马里逊他的确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里，翻译生做了许许多他们觉得不应该做的事，但是感谢主，终于呢那个种子种下，七年才一个果子，25年还不到10个果子。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成绩太差了吧。那为什么马里逊要受那么多的苦呢？但是感谢主，他的确是第一粒麦子，他的确是出熟的果子。当你看见马里逊出熟的果子之后，你就知道说后面很多的果子就要来，很多的出熟的很多都要跟上，都要跟上来的。马里逊进到中国的时候是1807年，100年以后是1907年。我们要问，1907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1907年的情况跟1807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整个19世纪，在整个福音传扬的历史上，可以说今天整个的福音，如果要能够把福音真的能把福音这个门，中国福音这门打开的话，你哪里的门都可以打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呼召了许多的圣者为着主的福音而工，他们不止抛弃离乡，而且他们真的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大家还记得吗？最近我们有人去过5月8号。五月八号是从什么？是从这个是从哪里？是从跨过大西洋需要66天，大概2个月的情形。所以曾经有着几万人，有好几万人，他们到了哪里？到了这个新大陆。有人认为说，根据那个时候的艰难，旅行的艰难，还有科技，如果要问说，到底当时这个移民潮，特别移到美国新大陆的，应该等于今天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有人统计，有人计算过，应该等于今天人类登陆月球。但是请大家记得，你横跨大西洋只是2个月，等到马里逊来到中国的时候，大概是用了5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他们来回这一年就过去，他们一生有多少一年？但是请记得，半年的时间就已经在船上度过了，但是很多人还没有上岸就已经被捉进去。我就好像五月花号一样，你知道在船上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很多的辛苦，大家都有父母，大家都有儿女，我们会过好的日子，他们也应该会过好的日子。但是呢，结果他们听见有声音说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往普天下去。他们有一天发现在普天下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国，虽然像个石头一样，虽然好像永远不会开放一样，但是感谢主，今天最后你看见主要得着他所要得着的。 虽然我说其中是好像是外国人列强是用抛枪弹炮用炸药好像把这个磐石裂开了，其实没有的。虽然今天中国人，虽然今天西教士能够走在这些土地上，他们到处受羞辱，就像马街一样，马街到了台湾的时候，在淡水附近，有的人有的妇人就这样的泼粪，就马主人的粪就往他身上泼，他受尽了许许多多的羞辱。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话语不通，尤其他们认为说今天你要真的要学中国话，对他们也实在太不容易解释。他们要学我们的语言，然后要把福音要送给我们。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说这里面不知道主要做了多少的工作，圣灵要做多少感动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100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呢？我这里有个统计数字，在1906年的时候，有一次百年传教大会，那就是说所有传福音的他们通通聚在一起。所以在1906年的时候有一个报告，那个时候来的中国的，我们在马里逊的时候来的中国的差会就一个，那就是伦敦会。但是现在呢，经过100年以后，差会是82个。那么在那个时候，只有马里逊一个人，100年以后是3833个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受洗的基督徒是个十百千万，应该是178251名。那弟兄姊妹想想看，25年才是10个，头25年只是10个。但是后来你看见吗？下面的不是10个，不是100个，不是1000个，也不是10000个，178251名。而这其中所经过的，有扬州的教会，这其中所经过的有庚子全匪之乱。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就为主寻道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寻道的历史，我们真的知道他们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你经过100年，你看见吗？从1个，然后10个，然后最后呢，到178251个，从1个传道人，然后能够感动3833个人。那弟兄姊妹，这个还没有赫赫本圣经，我们还没有讲赫赫本圣经，这是一百年。所以我们这个梯次到下个礼拜为止，我们要讲头100年的故事。那如果主再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就要讲到中国教会的复兴史，我们就看见说最后圣灵在中国做了何等荣耀的工作。那是从1907年一直到2007年，是第2个100年。我们现在大概就刚刚好看见马里逊传到福音传到中国大概200年多一点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到底圣灵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许多的帮助。那么当我们讲这段故事100年的故事的时候，要分成两段。第一段，这个是草创时期，就是说根本那个石头是完全不开的，完全不开，外面也不开，里面也不开，你炸药打也打不开的。那个应该是从1807年一直到1842年，就很清楚。1842年以后就南京不平等条约，那么然后所有丧权辱国的事就通通发生在中国了。那么这个中国人头抬都抬不起来，那么不要忘记，那么就是后来1948年以后，那当然就打开了。打开是打开了，但是我们说过，整个中国的民心向着整个的福音是完完全仇视的。这是十九世纪。到20世纪，你看见，就是特别是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很多人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 还有德国这个什么德国这个杜威的帮助啊，德国什么罗素这些哲学家的帮助，所以呢，你看见中国就兴起了一帮很有知识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打先锋的，这些人他们打的旗帜是反基督教的旗帜，非基督教的旗帜，这些人根本是完全反对福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知道说，虽然在清朝里面有一些很有名很有名的人，像什么曾国藩啦，像李鸿章啦，像这些人，那很各个他们都觉得这个整个的福音根本就是洋教，就是邪教，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到了这第二十世纪的时候，有一半的年轻人到法国，有一半人到哪里去。那在这些人里面，你看你很自然的，他慢慢地接受了一种的理念，接受了一种的论法，然后最后你看见要用这个理念，要叫整个所有的中国人最后都能够接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后这一百年，这差不多过去一百年所发生的事。就在民国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以后也是一样的。然后你看见中国出了几个很有名的人物，像胡适。中国出了很有名的人物，像吴志辉；中国出了很有名的叫做朱执信，很有名的叫做陈独秀，很多很多这些人。我还记得有一篇东西，这个耶稣是什么东西？这个大概是朱执信写的文章。所以你看得出来，你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仇视福音，并不是从清朝的最近开始，不是，它一直持续下来的，那一直等到。一直等到你看见吗？整个的这个中国有一个情绪，那个情绪是达到完完全全，好像你福音怎么征服都不能征服的。我相信，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你还很少看见有这样的情形。当然，你读罗马帝国，你知道有这些故事；你读别的也有这些故事。但如果你仔细看，从1807年一直到2007年，你翻开整个中国的历史，我们知道人仇视福音有他的理由，但是现在呢，人可以找出许许多多振振有词的理由来，那么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反对基督是对的，今天消灭福音是对的，今天应该，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情形来看，很明显的，福音虽然播下了种子，除非真的是生命的种子，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多久就已经不结了。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回过头可以说，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天哪地啊，应该要欢喜快乐。因为如果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发生在中国上，可以说几乎我不能说是绝后，但实在说还是空前。就是福音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中国本来在秦朝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后来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从各方面，巴不得今天有很明显一个反对的声音，叫福音变成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就在最不可能的岩石缝里面。只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只要生命的子粒能够渗透进去，弟兄姊妹，你不能去解释它的。一直到今天，你要问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蒙恩，有这么多人归向主呢？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感谢主，从马里逊的身上，后来许多跟随他的人身上，我们就看见主在中国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先再复习一下，就是从1807到1842，那么这一段时间不光是只有马里逊，还有其他的是伦敦会来的人。那么除了伦敦会差的人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德国弟兄，德国传教士叫做国石烈，烈是打猎的猎，石是实在的烈。那么国石烈呢，他可以说是路德会的人，然后来呢，他到了英国， 然后从英国以后就被打发来到中国。那么到了中国以后，他当然跟马礼逊在一起合作的。那主实在是用这位弟兄，所以马礼逊是英国人，但是呢，博士列却是个美国人，却是个德国人，而且可以说这是欧洲大陆第二个打发，第一个是马礼逊，第二个就是博士列。所以现在我们讲中国历史，讲到这个福音史。就是翻译福音传播史的时候，我们特别会哪个是第一哪个第二，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先是在柏林受了一些教育，然后呢他就到了阿姆斯特丹，就到不到鹿特丹，到了荷兰，然后就参加了那个地方一个差会，他被接纳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到了坐船就到了印度尼西亚，就到了雅加达那个地方。那么然后最后呢，他们在那里学华文跟马来西亚文，然后最后呢他就来到中国。那到中国的时候他会说中国话，还有呢他常常穿很长的辫子，那么穿起中装来，那么他等医生，他特地为了要到中国来，他就得到了医学博士。所以呢他一面会传福音，另一面他会用他的医术来帮助人。那么然后呢，那么他起头传福音的方法，海经还没有打开，他传福音怎么做法的呢，他就七次坐船，然后沿着中国沿海到处不到，他只要一能上岸，他就发福音单张，还有基督，还有一些属灵的书报。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有时候被海盗追赶，有时候被清顶困扰，还有是被暴民用石头，还有被官吏审问，但这些都不能拦住他。所以一面他医病，另一面把药给别人。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然后呢他一路上就在沿着海岸，他跑过七次了，连七次，他一共发了多少单张呢？是几十万的布道单张，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呢，神也用他，因为他实在用中文很好，所以他做了翻译官。那么这个人写作很丰富，他用中文写了61本著作，英文写了9本，德文写了7本，荷兰文写了5本，日文写了2本，暹罗文写了1本。所以您这么说的没有错，神所用的人，你看见吗？不是破铜烂瓦，不是世界上觉得没有用了才来用，你看见吗？神要用这个弟兄，的确神装备他，他的确是与人不一样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确有个传福音的心智，为了福音愿意送到全世界去。那么他这个写东西有帮助，当然有帮助，他写了这么多做什么呢？那么从此以后大家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各地的传教士才知道中国是如何。那么因着他的缘故呢，很多的传道会就兴起了，很多差会就兴起来了。比方说在1854年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叫中华传道或者是醒华会 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那么这个就起来了。为什么起来了呢？就是因为看了什么，看博士列的东西。那么然后后来谁参加了这个会来的中国呢？就戴德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让戴德生能到中国，其实老早神就预备了各样的器皿，包括郭士烈在里面。那我想我们今天不是中的一个人两个人，但是我们很快的就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用这些人。那么除了伦敦会，然后呢就刚才讲的信义会，这是欧洲的，然后在美国的，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根据这个马礼逊的经验，就是第一，这个东印度公司，即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西教是一点都不友好，多番的刁难。第二，如果你从澳门登陆的话，根本罗马天主教根本就反对，所以在这两重压力底下。那么因为他自己是什么？是伦敦会是什么？是是属于公理宗的，我们说过是堂会主义的。所以其实伦敦会呢，可以说所有福音派的就是他们在一起的，实在说不能完全这样说。所以他很自然的，他就写信给在美国，他们觉得美国的那些公理会员，如果他们有意思要打发人到中国来的话，没有这个困难。第一个，你不需要出国去 这个不要通过东印度公司，没有商业利益的问题。第二，你根本不需要经过澳门，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呢，就因着这个马里逊的这个请求，所以现在呢，这个他们就打发了两个，就是他们就打发了这个两个人就来了中国。那么一个呢叫做毕志文，还有一个叫雅碧云。我想这个详细的名字啊什么下个礼拜我们会发给大家，你就知道。那么这些人呢，像刚才说毕志文，他一来的中国就待了31年，他真是相处非常非常的忠心。那么还有呢，像雅碧里呢，是第一个在闽南传福音，所以后来到了鼓浪屿，最早的福音就是他开头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在那段时间很艰难的时候，你看见就是英作马里逊是第一个，然后呢，这些人就跟着就来了，他们也同样的受呼召，他们同样的愿意一同在最艰难情形底下把自己摆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除了公理宗之外，还有浸信会，就是美国浸信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美国浸信会的他们也打发了一些人来。那么这些人他们多半都在香港，所以你看今天香港啊，什么培正中学都是跟浸信会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知道真正的在中国的大本营，浸信会的大本营，那么多半集中在香港。因为1942年以后，那么很多人本来在马六甲都不行，通通搬到哪里？通通搬到香港去。那么连刚才我们所说的本来这个谁呀、啊、本来这个马里逊不是在马六甲学校啊、英华书院的什么的，就全部搬到香港去了。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浸信会就在那段时间他们也派了几个传道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林维仁，那么第二个呢有名的叫做苏默士，那第三个有名的叫罗孝全。罗孝全很有意思，罗孝全他主要在广州工作，就后来大家听说过太平天国嘛，太平天国不是洪秀全嘛，洪秀全呢，哎，结果在广州的时候在哪里慕道，在哪里听到的呢，就是在罗孝全那里。所以等到这个太平天国把这个南京打下来的时候，那么他就忽然间呢，这个他就收到一通电报，就是罗孝全就是告诉他说，你可以带这批弟兄们到这个南京去传福音。好了，他很兴奋呢，结果就坐船就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他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去南京，所以在上海等了15个月，最后呢只好回到美国去了。所以一直等到后来1860年这个太平军呢一直进展到苏州，所以最后呢才把他请到苏州去。然后呢，然后这个洪秀全要封他做外交大臣，这个试探就来了，但他拒绝了，他怎么样都不肯。然后呢等到他在这个苏州那段时间，他观察了这个整个太平天国，他大概大概15个多月，他非常失望，他终于离开。表面上太平天国好像打着这个基督教的旗号，那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浸信会的这个西教士里面，这个罗孝全既然能够跟太平天国发生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除了刚才讲过伦敦会，除了信义会，除了浸信会，那么还有省会，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圣公会，现在不是英国的圣公会，是美国的圣公会。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医生叫做文惠莲，他就到了先是到了香港，然后到了上海。所以呢第一个所谓圣公会的这个创始在中国的创始人应该是文惠莲。文是文章的文，惠是恩惠的惠，莲是连接的莲，所以这个可以说圣公会的开始。那么在那个同一时候呢，其实英国的圣公会也派了一些人来，不过这一段期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果效，没有太多果效。那么同个时候呢，我们在美国的长老会也派些人来，还有呢大英的圣书公会，还有美国圣经会，那个时候都有人来到中国。所以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在整个门户打开以前，那么可以说非常艰难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呢他们的确仍旧相当忠心。所以等到后来真的1842年真的门户打开以后，情就不一样。那现在当然他们自由的多，现在他们可以真的可以起码在5个地方5个商埠他们都可以传， 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了，他们自然这个福音呢就送到了这些地方。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美国的公领会那个差会呢，那么现在呢是1842年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到了哪，就到了，很自然就到了福州是其中一个。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1646年以后，那个大概就是美不是对不起是1846年以后，那个应该就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以后。美国大概有两次，一个是18世纪的，是 George Whitefield， 然后大概过了100年以后，那么然后呢就第二次大觉醒。这第一次大觉醒主要是在长老会，主要在长老会，主要在公理宗中间那些人大的觉醒，所以那个冲击是很大的。那第二次大觉醒主要什么是两个，一个是卫理公会，还有一个是浸信会。那卫理公会跟浸信会在第二次大觉醒、第二次大复兴以后，他们这个人数的成长不是论倍的，不是论百倍的，是论千倍的，所以在美国是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很自然的想到应该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去。那个时候刚好1942年，这个刚好门路打开，那么福州呢，本来听说不在五部通商里面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神的主宰，结果呢，他们就到了福州。那到了福州，那么听说第一个到福州的西教师就是叫詹思文这位教师。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还有一个叫卢公明，这个现在他们都用中国的名字了，卢公明。结果呢，他们呢就在这个，因为他们最早是在福州城外叫做宝福山，那么所以在宝福山呢就办了学校。那么这可以说是在福州，也可以说是恐怕这个基督徒办学校中国最早的一个，那就是应该就是1846年在福州，那么所谓宝福山学校。那后来呢，慢慢就变成叫福音精舍，后来呢就变成格致书院。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福州去的话，你看见格致中学孩子书院还在，学院还在的，那么你只要你看到那个学校，你就晓得说这个就是当时的西教士，他们落脚在福州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这样呢把福州的门打开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这些福音是怎么送到福州来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在福州城内，还有呢罗兴堂，还有长乐这些地方就开始工作。所以福州城内罗兴堂和长乐的工作最早就这一帮弟兄开始，就是说是算是美国的公理宗。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也是因为这个可以说美国大觉醒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到了中国。那在接下来的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公理会呢，他们除了到福州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这个我要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跟后来全美之乱有关系的。就是他们后来呢，就有一班弟兄们的觉得他们应该到山西去，如果到中国来的话。那原因就是因为在奥布里，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是查理芬里博士，那个时候不是带了很大的复兴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在这个在 Ohio 有一个学校叫奥布林大学，奥布林大家都知道音乐很好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大学里面有个神学院，那有一班那个教会历史班的学生，他们呢就觉得我们应该像中世纪欧洲的传教是一样，要成对的往外国去传福音，这是他们的感觉。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呢，如果他们要去的话，他们就选用这个山西呢来做他们的这个工厂。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不久前山西曾经有过饥荒的时候需要最大，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到那里。所以你看他们对中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很有名的欧伯林有个团队，那个团队呢是非常有名的，是5个男的5个女的，还有呢再加上5个小孩子，那么就是很有名的 Oberlin Team。 那么就在全匪之乱的时候一个都没有留下，通通围住寻找， 所以我们知道的，当时他们说领到的时候，他们就是到山西去。但是不要忘记啊，在山西那个时候，不光是这一班弟兄们死了很，这一班教师死了很多。我们知道说，这个内地会也死了好多人，内地也死了好多好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基督徒受苦受的最多是在山西，因为这个山西巡抚啊，本来呢是本来他就是反对福音的，然后你不管怎么调。他本来是山东的巡抚，本来不本来不是，本来是山东的巡抚，后来被换下来，后来怎么样换到山西去了？后来山东巡抚是袁世凯，所以不管怎么弄来弄去，所以最后呢变成在庚子是就是在这个全匪之乱的时候，那基督徒寻到最多的，可以说最悲壮的，那么就是山西。那么那就不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我们所认识有一个姊妹叫做。八教士就是 Fishbach， 他就可以算，他可以说是在内地会那个时候可以说最属灵的一位姊妹。那他呢，就是被打发到山西去。所以最行的、最好的人，几乎都是往山西走。尤其是山西有过很大的逼迫，特别是魏主寻道有好多好多人以后，义和团这个之乱以后，所以呢，这个大概是就是。这些1842年以后，你看见这些美国所谓公理中的人，他们所派来的西教士，那你看见他们仍旧就是往最艰难的地方走。那么后来呢，这就是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些故事是发生在山西的。那么处在美国、处在中国啊，有几个工作的重点，山西是个重点，山东是个重点。福建是个重点，还有呢，我们叫南京和北京也都是个重点。所以后来你就发现呢，如果你要读后来中国教会的历史的话，你第一个你先要把这个底子弄清楚，就是到底是谁在那打的底子，为什么后来有那些丰收，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那比方说美南浸信会，我们知道浸信会有美北的，有美南。那这个美南北之分主要是因为曾经有过南北的战争，因为南北战争以后不是内战了，所以南北很多都分开了，所以呢有美南浸，有些今天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派，可以说人数最多是美南浸信会。我们知道就 Billy Graham 格里汉就是美南浸信会的，那像 Dana 弟兄啊，这个什么还有就是 Ernie 弟兄，他们从前读的神学院就是美南浸信会最好的学院，在 Kentucky 的，那可以说等于是美南浸信会的哈佛大学一样。那么这个，所以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打发人来中国，来中国呢，那么这个第一个来到华北的这个人叫花二，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他怎么翻译，花就是花，这个花就是花，就开花的花，二嘛，也不是一，也是二，也三，就是花二。好，所以呢，这个花二这个教士呢，他从上海就到了烟台，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烟台是个山东很重要的据点。到了烟台以后呢，然后呢，他这个所以可以说是华北的第一个教士。他到了烟台呢，他起头只能坐在一张帆船上面，所以在海岸上的步道。那么等到他租到了住所以后，他才回到上海把他的妻子接来。所以然后呢12月的时候，他们就一同呢从另外一对夫妇叫做海雅西夫妇，那也是传教，所以从一对一对，你看见这些不止个人传道，而是带着妻子来的。所以呢他们一同就到了烟台。到了烟台呢，他们说这个等到他一上船的时候，这个海浪一打在他们身上已经变成冰了，很冷很冷的。所以就这样的，他们终于到了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分工，因为这个烟台附近有个地方叫蓬莱，蓬莱就是所谓登州嘛，就登州。所以到了蓬莱以后呢，所以他们这样，所以就说好了，就是花二弟兄呢就在烟台，这个海雅西夫妇呢就往登州去，往蓬莱去。那么他们都很忠心。那没有想到呢，那个时候不是刚好有太平天国之乱嘛。所以那个时候，那些太平天国的人呢，也是到处抢啊什么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位这个花儿弟兄呢，就和另外一个圣公会一个弟兄叫做巴克，一同到城外去，就想跟这些太平天国人讲道理，就是说你既然都是为了福音，你千万不要去，意思就是说替大家求情，就叫他不要随便残害百姓，就没有想到这两个七教士都受到残害，就为了寻道，就这么为了寻道。